好，我们接着哈，在这个文当中啊，他经常会举这样叫违犯，但非然违犯，这样是然违犯，再过来什么叫无犯，是不是都是要这样？其实他只是提出一个原则，这在现实当中你必须源于现前的缘起去观察，否则如果你死守这个规矩哈，就没办法亲近你的菩萨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法，对从以佛法所建立的知见，然后当你不断在从现实当中淬炼出你的对缘起的观察，这时候你会有这些原则，哪些我该做，但哪些我不要，主要的精神原则必须就当时状况来决定。好，你不要又把它切成就是抓一个啊，它会随舍随受，就是抓一个哎，观受以心生懒惰。你有懒惰，这个就是可以拒绝的理由。但在衡量现实的得失的时候，这菩萨界我前面跟人谈到，就是难在很多事情不是绝对让你这样分得很清楚好坏，不是这样的。你如果实际在就是空谈理论，你可能比较好，就是要这样，你没碰到，你碰到你就知道。所以有些人一开始讲大话，一旦落实到现实当中啊，就越来越客气了，因为他越来越有机会看到现实的状况，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碰到那个哇，不知道该不该做，因为事实呈现给你的再也不是你那么一刀两断的哦，一切开来对跟错就直接分开了，不是这样的。好，所以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法则，提供这样的一个法则让大家也知道，哎，所以这个法则我们必须要掌握精神。所以我在这里哈，大家在还没完全很清楚的当下，我一下就开始抉择，这样反而会让有些心血会乱掉。但因为这种直接一条一条的讲述方式，其实也很多人谈过，所以我们一直观察到，我们把很多的戒条，把很多的戒条当作一个框框，一个东西定下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其实在运作上就会有不圆满了，甚至会跟你当初的起心动念，你的目的动机一样会冲突。所以我们在讲到这里，刚才也谈过，他提供一个理由，就是说观受与心生懒惰。你懒惰，所以我刚才不是提，我们想不懒惰不容易啊，在我们这种凡夫地做任何善行，能不懒惰？你除非你三轮体空。所以这一份懒惰，这个就是在现实修行当中的一种具体，就是说我有烦恼，我也懒惰，但我在这件事情的主流意识是以善为主，这是我个人。再过来，这件事做完之后，将有多少人得利？这个较量功德。这就是现实，所以这个才会说，碰到实际状况，我们在行菩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必须冷静的观察。尤其，所以我说修行这里面，你很多的功夫都你要持守这个菩萨戒法，其实跟你平常的修养都有关。比如说观受以，我接受供养以后，我心生懒惰，什么样的懒惰？是重懒惰、轻懒惰，对不对？重懒惰不行，轻懒惰很难避免。然后在同时，在这种懒惰当中，是时时自己保持觉照，以便以怎么？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我们现在讲的，这是实际的在运作的时候会有的信念，而不是抓个条文啊，我懒惰，我不受。你连自己的懒惰是什么样子都不加以观察，所以这种条文式的解读是很快，但问题这些东西落实到现实当中，你要应对的时候 你就发觉事实不是你讲的能够把它切开成对跟错两边，这里面夹杂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为什么要讲瑜伽菩萨戒，正因为瑜伽菩萨戒里面弹出非常灵活的这种持戒要领。但也有法师就不谈这个戒，他说因为他有开，我觉得开本身是智慧上的开展，开本身就是智慧，何则该开，何则该遮。他的开遮不是开方便，开是为顺应佛道，本身佛法的开是因为这样开对修行跟佛道的信仰有帮助才开，不是方便，不是随便。遮要遮也是看到它可以治，就是防治烦恼的增长啊，令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但戒法施罗其实还强调善法，但我们往往只是在防的时候，却不知道看到戒法当中还有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的这一份施罗的本意，所以变成防道，就是既不能开源，就一味节流，用到最后还是会枯竭的。所以这里面要谈到这个道理，你就必须要了解他的精神啊、哦、啊！所以说在我们有地方该开该遮，其实他都有准则。这时候同样的，我在戒法上提供你这个观念，是让你加以抉择。所以我讲说，一个戒法的持守，离开了缘起的正观，不容易前进，因为不是那空的缘起观哦，是现前你我自他外在的因缘变化，能看到他的因缘聚合的作用，也看到这中间实不可得的真实意，都是实际的应用。这样你的戒法就可以在这里叫做自觉觉他的这样的菩萨心才在这里出来的。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文解释完了，然后就停止了，那个观念并没有生出来，那个智慧没有。所以瑜伽菩萨戒为什么强调这里？我们刚才谈到，对一个初学条文都还不清楚，我们应该先让它定型嘛，才让它灵活，对不对？可是我们定型的已经很多人谈，灵活的会不会有人听了以后，方原则都还没掌握住，就在那里变化？但其实人真有心啊，应该仔细。所以我现在讲话都要很小心。我们某些地方开一直强调，这不是纵容你的烦恼，是在接受一个初学者他本身会有烦恼的这个现实。你必须同时承认你有这个烦恼，平时同时你也知道你烦恼不能一时断，但不能因为你有烦恼，你凡时烦恼不能断，所以你就把善法遮掉。那不是，那谁怎么修啊？初地菩萨都起烦恼，十字毗婆萨论，我看到，连初地有，那我们什么地都没有的。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一种务实的，就是说我不是纵容你的烦恼，但我也必须要让你清楚，其实修行这一条路里面，本来就在烦恼里面伴随着不断烦恼及菩提，这是一个现实啊。好。所以凡是人偷盗的时候，那个东西不能像有些人我们碰到有人偷盗，后来他觉得不对，他又不能还回去啊，他觉得不应该有，这时候你拿不拿？他已经知道他不能拿，但他是偷的，就有法师后来他出家，因为他们有些公司的钱啊也是不正当的啊，又不能拿回去，拿回去会出大问题啊，他又不想要，然后就找师父，所以他交给你以后他就轻松了，就换我头痛了，他不能拿回去了啊，这个是道的 这我这叫怎么办？但你不能讲说我不能拿，他说啊师父我怎么办？那是你的事，真的没有这种菩萨的，怎么做？但不是他要啊，但在一个团体的共，就是这种团体压力啊，不是你想不拿就不拿，他会排斥你，甚至把些罪过就往你身上，让你就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他们当初很早是当兵的时候，本来有一笔钱要分给弟兄啊，结果他请他，他就麻烦拿印章，你自己去刻，刻以后刻以后盖个章，每个人分。结果他真章也刻了，盖也盖了，钱都没拿到。然后他去问他的主官，他说那是你做的哦，钱他拿的，责任在你。你那时候敢跟他讲我不磕，可以，你不磕可以，我就找其他理由整你，是不是这样？当过兵的不晓得都知道吧，在一个团体里面很多不是你想亲近就亲近。好像这个他也不想拿，他觉得不亲近啊，他不知道怎么办啊，就他丢给你，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很难哦，这个劫道他得，我也知道，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但这个钱怎么办？当然这个要看状况处理，但我的意思就是我就碰到类似这种问题了。我们你舍出去啊，看舍到哪里或怎么样，至少我们不纳入自己啊，或是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点比较方便，就是将这个功德就是奉献出去，然后将这个功德，本来这些钱应该有该拿的人的，但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因为我现在没办法，这些是谁该得，但我也不能拥有它，所以我只能为你们做善事，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到这些，等于是不是我布施供养，是那些本应该得这笔钱的这些人为他代供养，不然我也没办法啊！你可以去供养这个孤儿院，什么都可以，但就带他们。那我们就尽量看能不能怎么样。这个有时候真的很难，类似这种情形。所以我在这里提，虽然说初学有时候还有一些法则不懂，但其实只要你耐心多听其中，用耐心去听听熟，也并不至于那么难。我们很喜欢条文式的学习，当然轻松方便，但我们在讲戒法都希望怎么样增长智慧，包括我们这次修忏不是也在强调，修忏之所以能除罪的最根源是增长智慧，因为他种种的开展种种的罪过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引申你对苦集的观察，然后从这里就谈到四谛，所以慈悲三昧水忏也是四谛上的整体彰显了，他一定他的最后能亲近的源头一定是往到那边走的，这是佛所说的啊。好，或是此物由是因缘多生过患，或杀或福或法或处或贤或责，委拒不受，皆无违犯。或者你随便拒绝，你会违犯哦。其实像众生人想要拒绝很难，因为他贪，那这个就很难。那声闻人很要拒绝，因为他最主要是以自己断烦恼。那菩萨要不要拒绝，这下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世间人懒惰要拒绝很难，对不对？声闻人要拒绝很容易，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他在他的心里面，这种高品位的人他其实不大需要，他认为这些烦恼啊。但走到菩萨，这就会有开出这个东西了，既然主张你要受，你不受会有违犯，弄成不能倒过来，可是当中又开出淡疏，还要跟其他的配合，所以变成菩萨要拒绝，我这下不能随便拒绝了，跟前面两头的一个很难拒绝是染着，所以当你身兼的这份利益众生的责任的时候，少事少业，一利他事少事少业，这是错的哦，菩萨要避免哦。所以面对着你自身的责任，在处理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原则，你不但这一条是这么说，你还要将其他条的精神配合的一起看， 才能让你的这一份心持菩萨戒才能清净的。所以你看啊，获知此物犹是因缘，是不是又要观因缘？观因缘。所以我说，一个人世出世间法如果不通达，你想行菩萨道、修持菩萨戒，容易吗？因为你不知他有多犹是因缘多生过患，你不知道，对。所以说，哎呀，有的人拼命做，不一定有功德；有人坐在那里纳凉，功德都比你大，会不会这样？就像我不是讲说，人家是往台北，你就很静静往南部走，走了老半天还要把你载回来。我们坐在这里等你回来，我们不坐都功德比你大，因为你走错路，你走到那边，你走那边。所以有人不断修修修，所以为什么？那楞严经，歇即菩提，那就是坐在那里的功德比你大。当然不是讲的是表象上的定，是所有的方法当中，能我们回归到究竟处，这才是莫大功德。但你不了解啊，是不是？就像这样，所以这里面连这一条戒里面，他也知道说，你看他所有的东西，原则给你，再过来应因缘观察缘起，然后加以对应。所以我刚才提到，所有的戒法并不是一条一条的，是你对这整体行持菩萨戒法的精神跟智慧啊，你要能守住，这时候才能灵活应对。但还是一句话，你还是会错。你还是会做，那不要做，不是，敢做敢当，好好反省检讨忏悔，然后再出发。或者你的菩萨道，我们有些人菩萨道修道有点像吃青菜豆腐，有点修道的那种苍白。其实简单讲就是修的六波罗蜜不记住，六波罗蜜很肥哦，对不对？它营养多多、啊。那我们现在因为只修的那种少欲知足，那叫青菜豆腐汤，所以出来，很庄严。可是，一稍微气候变就渴了、哦。那一下，哎呦，不行了，为什么？啊，就吃一直吃青菜豆腐汤。我是举例的，不是青菜豆腐汤不行了，是因为你的资粮少。你会看到一个人修道走出来，有一种什么？有一种，修道人的一种纤细到，闽南话不够粗用，我们要很粗勇。这个粗勇就是怎么样？他的很多功夫是从现实境里面练出来的，堪用。所以你无形中你就会知道，有些人一直存在理论，很少源于是作意去修持。你就在谈，你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悬空的空洞感。那有些人他不是，他是长久熏习出来的那一份波罗蜜，他不多说人都信得过。你看那个狮子啊，就算不吼大家都怕，那我们这个猫一直叫也没人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这猫一叫，那老虎也死了，不过是笑死，不是怕死。你看那狮子都慢慢走，它就算不叫你都怕，因为它本质具足这样的因缘，是不是？而且很多东西就是说，当你的智慧来自现实，你的戒定慧是来自现实的淬炼出来的样子是不同的。一个是书生相，一个是道人相。好，我们觉得啊，所以这都必须要抉择的哈。再看我们看清戒第六，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他来求法，怀嫌恨心，怀慧恼心。啊，嫉妒变异，不思其法，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然违犯。为什么？嫌恨心啊，慧恼心啊，还不止这些的。有时候 嫌恨心、会恼心，那是嫉妒。有时候怕我们的秘本被传出去怎么办？这个他我这一套学完了以后，我把我这一套学完以后，他也可以照这样做啊。那以后我是不是就别不出我的特质啊？所以在世间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跟人家别开，为什么？他不能把他的那种专利啊，不能把他的那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东西给弄出去，弄出去他的特色不见了，他的生意就没办法独树一格哈，就是那个市场就被分散掉了。这是世间人的心。但一个人菩萨，他就是怎么样？他是很积极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啊，什么叫菩萨真实心？要当先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啊，然后成佛。菩萨是这样啊，先令众生哦。所以这个情况是不是？你看华严经讲的跟地藏菩萨是不是一样？叫真实菩萨真实心啊，那然后成佛。何以故？非众生请我发心。我自为众生不请之有，你不用请我都去，欲先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成一切智。所以在这里这句话里面隐藏什么？其实这是我在观察心念上的一些细微处了。就因此我就比较常用世间法来比拟，这样大家比较清楚。你看父母是不是这样？父母经常会以子女为优先，然后自己才填满肚子，对不对？这就是菩萨道的核心精神。但我们经常是为了圆满自己行菩萨道，因为圆满自己行菩萨道，他是忘掉自我行菩萨道，偏偏这个忘掉自我的越容易成就菩萨道，因为菩萨道本身就是在对自我执法师，是不是？所以我现在会点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心经常谈的很多，但跟现实有点不大吻合。假如你内心真正升起慈悲啊，那种这种大悲出来，就是成为菩提之量。但我们的悲里面，其实你会注意看，我们很多的修行偷偷隐藏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会不会这样？会。那我为什么要在这点？因为这是一个核心的观察点。你内在这个不清净，你的菩萨道走不远的。走多远？离我太远，我就把你拉回来，因为我还是以我为中心。所以菩萨道走到哪里，找到踢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拉回来了。所以他的格局会放在哪里？放在他自我中心的这个范围底下，跳出去他就不甘愿了。所以这个观念有的时候，有的人在行菩萨道，可能你就不知道，他可以用很简单的事，可是在这种当中一直不断在对峙自己的执着。即便他修的是微小善，但这个善里面带着他那个清净智慧的观察，在自我爱着的舍离啊，他这一点善可能大过你很大的善。金刚经说的不是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成就功德，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因为这是最核心处啊，它是与觉悟相应的菩萨道啊，即便一点点都大。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因为你抓到这一点，这个就不容易翻。你有很好的法，但所有的挂碍都是来自于对自我的爱着，由于自我爱着当中产生跟众生的对立，以我才有我所，有主体，有自体才有境界，有自体爱才会有境界爱。所以这涉及到我不但是嫌恨，可能我是嫉妒，可能我是什么贪爱， 我贪爱我所得，我不愿意让人家分享，是不是都会这样？这叫做然违犯。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菩萨他那个华严经那个看法，就假如他的悲心增的时候，他所有当悲心慢慢增上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特质，就是越来越忘掉自我。这把脉的时候要把这个，哎呦，我脉很重哦，那这不对不对，那这我脉不大跳，嗯，不错，感应了，哎，是这样了。所以我们自己在修持当中，就算你有执着，你也必须要看住它。哦，这个菩萨戒容易染污，菩萨行很容易染，因为他，你看哦，因为他给你一个理由啊，你要受哦，你不受你会有过失哦，啊，那他这样啊，菩萨戒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受、哦，这不是很难，一下就重的，就马上就到了，因为他提供另外一个角度，令众生众福田得利益的这个因缘，所以他你要你受，所以刚好给你理由。但偏偏的确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说我不受，那、这个人如果他这一生很悭贪，就偏偏最后才想供养，就被你这个人把他挡掉，那哇，你受嘛，受完讲完给人啊，就那个慈航菩萨，我们讲嘛，慈航菩萨人家给他到时候都没过夜，在晚上之前全部分光，他身上没有。他受，可是他没有执菩萨心。好，我们现在来讲哈，所以这里面提供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人来求法，我们应该给啊，甚至很乐意给，应该这样。正常的话，你会有不忍心，不忍心就是能做一点，多做一点。你会经常想到，这次没跟他讲，以后不知道有没有因缘利益他，错开这次机会，他可能还要受苦很久，应该都会想到这一点才对。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很好，但至少他现在我也不清楚多好，但他有需要，我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尽可能做。那会不会这样受损？会啊，应该会。但该注意注意的，但也不要挂碍太多，因为所有的挂碍，哎呀，哎，要好好照顾身体，这是大家的好意。但我们个人修行当中，为了道业照顾身体，过分照顾身体，那根本是背离佛法，因为那是爱取有。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要照顾身体有一个原则，是为了弘法修行，真的哦。所以你一旦身体好的时候，你应该会很积极做哦。你化解身体好的时候都没在做，那刚才那个吃的要吐出来，因为你跟我们的理由是为了断爱取有啊，可是你是顺爱取有啊，这是不吉祥的，这不就缘起法？所有的东西就顺对治爱取有，对治无明而来。但如果所以你可以照顾身体啊，该吃吃，该用用，用完以后拼命。这没问题啊，对不对？该吃，就像我只举一个例子，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隔天要期末考，啊，我们有一个同学啊，去买课补，买面包，买牛奶，买很多，那开始读没多久就跟我们讲说，诶，我先睡一下，该吃的也都吃完了，都吃完，很吃太多就昏沉了，然后就在我们教室就桌子排好就在睡。也都没再起来，到早上考试，该吃的都吃，就是没读书，吃比之前多，结果书都没读到。如果不吃，他还可以至少读到熄灯嘛？好，那个因为住校会熄灯，他就是吃完就去睡，睡到早上。我们那时候回到教室，你还在睡哦？哈，实在很搞笑，但。大家都已经到教室来，他还躺在那里。你看，因为桌子被他躺着咯，你看那个刻薄是不是什么刻薄？一吃精神好好睡觉，他就睡整晚。就像这样，我该养的都养了，就是没修。 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很积极的心，然后后来就会讲说，这里讲的，我自为众生不请之友，当然这不是硬攀缘哦。这一点哦，在出家人在做很多事情呢，不能攀缘，有时候要令众生请法，连佛也是，不是吗？佛刚成佛的时候，天人还要三请呢、啊。理由在哪里？当然是第一个展现众生难度。啊，再过来，由此因缘啊，令众生知能珍惜法，是不是？以这么三情，让弘法因缘得以成立。你说佛的慈悲会差过天人吗？不会，是有这一份内涵在里头的。好，所以我们会有那个不请之友，当人家不请之友，你不用请我都想去。所以那一份心，当你生出这种很诚恳的心的时候，你这个悲的资粮就开始真实出来。不断就真的展现出来，而且当你不断在付出的时候，一个人那种心很恳切的时候，是不是最容易？因为他要付出，所以要减少自己的执着，对不对？没错，就这么一年哈、哦。但我们就是怀嫌恨心啊、恚恼心啊、嫉妒变异啊，那不思其法，这样是有违越的、啊，是染违患。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啊。傻乎乎的，我就懒惰懈怠，啊，那不能正思维，啊，就是不思其法，是名有犯有所违业，非然违犯。为什么？因为这个烦恼比较弱一点呢，啊，不懒散了。但我现在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啊，这都是经典方便的提出来。在现实当中，假如我们的懒惰成为很强的串习，这恐怕就不是小烦恼了。假如我们的放逸是长时间熏习的，这个放逸就不叫非染了、哦。为什么？染不染其实还有一个原则，不是这个文字在决定的，是它能不能形成大的障壁，能不能形成大的障壁作用。所以不要看小，你如果一旦这个小到你不知道，它已经盘根错节，盘根错节已经把你所有的善法就把框住了，恶法借之一直上来，这个就是一个大烦恼了。你不能看表面啊，它会形成障壁。所以像这些东西，有时候刚才也上一节也谈到，有时候我们一点烦恼，因为常去纵容它，好、啊，因此这个烦恼变成一个极重烦恼，我就不能光看表面哦。这时候是有所违越，但非然违犯，因为这个烦恼小。无违犯者，为诸外道事求过短，或有重病，或心狂乱，或欲方便调彼伏彼，出不善处，安立善处，或于事法未善通力，或护见彼不生恭敬，忽有羞愧，以恶为已来而来听受，哦，或知彼是钝根性，以广法教得法究竟，生生不畏，当生邪见，增长邪执，衰损脑坏，或护知啊，彼法于其手，转不非人而不失矣啊，这个皆不违犯。好，我们现在稍微谈，这个都是一种。所以我们要是不学这个戒法，我们有时候都当烂好人。任何做，所以我常讲，做跟不做背后都有法的理由。你今天拒绝或是不拒绝做，都有一个明确的对法的观察，包括众生的种种因缘观察，否则你会落入愚痴无知。慈悲慈悲，除非慈悲出下流，你不知道。因为你的慈悲增长不了好处，自害害人，不得利啊。但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那么圆满不容易，但至少当我们开始在学习菩萨戒法的时候，我们会多的一点留意，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不是一味一股脑一直说、哦、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没办法抉择，我们只好尽量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发觉你能察觉到，你就要防。好，我们要看他怎么说。 如果有外道事求过短啊，这个外道就是他今天来，他并不是要听法，所以有人在动不动就在那个法上计较啊。你跟他讲的法，他就其他不听，他听那一块，自己妄生，然后在法上不能生清净心，其实不要听。因为什么？第一个没功德。所以这里面说法里面，我之前，因为像比如在佛学院里面，大家都一起上课，这个是不得已。但其实听法当中要看人，有人如果他本身不能升起恭敬心，或是他不信受，他坐在底下，你每说一句，每说一句他就起一个烦恼，每一个说一句就起烦恼。这时候其实应该，如果不契机或是过去因缘不好，那就请他不要上选修。所以我比较喜欢教选修课。那有人有心旁听一下可以，我就是说听法不要让人家苦恼，是不是？因为他容易起分别，所以我们要讲说，当你在起烦恼，你看是怎么去处理。但你不能说，你看我们坐在这里听啊，就听啊。问题你这个听不但没福报，反而都有过失。为什么？你的心一直在躁动，你坐在那里一直在起分别，在生烦恼。所以本身在受法者，他为什么要观根性？包括听法者为什么要观察这个师的功德如何？之前就要看好，然后当你接受之后，做好准备听法的时候，就应该什么？开始观德莫观时，否则你会乱掉。你就坐在那里一直傲慢，一直傲慢，以后都会碰到这样的人，就又很喜欢问我，又就我说啊，你这个问题你不要现在问，你听再听几遍，听完哎，对不起。哎，还有的人他还不会，他就专挑他的烦恼。所以那时候说，你暂时不要听。还有，我介绍你听谁的，因为不然你这样听没用。好，他一起在起那个烦恼有什么用？所以我们不要去，因为个人根性因缘不一样啦。我们也不会狂妄到我们的法多伟大，每个人都得利益，连火都不容易做到，何况我们这个都还是凡夫人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很鼓励，如果你听不下没关系，但你喜欢什么我们引导你啊，去接受这个。要这样，或者都好像一直闷在那里啊，说法人会受影响的。因为说这个我要利益他，那个一直在触恼他。说就他触恼，那又苦恼相，他就坐在那里始终摇手，我不高兴哦，我不高兴哦，我不高兴。你就感觉他阴魂不散的一直跟这样，他不高兴这样。啊，这就要练说法的功夫，就这视而不见，或是身悲悯心，不过都鬼八会啊，你讲，整个肚子都是火，哎，所以这里面就要有这样的一个，但也是一种练习啦，一种磨练啦，但有时候这样下去对他不好，如果你很想学，你就找一个应激的啊去学，但不要在这里一直不断苦恼，哎，所以我就会比较开放，不要勉强啦，哎。哦，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很不希望你在我不希望看到你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四档行哦，往生莲位，哎，把设一个四档行冤亲债主，我不是你的冤亲债主。当然不是，就是有人这样，其实就是。他也不是反对，我就碰过，他也不是完全反对你，但他所听法就容易染污，就容易在那里转。但如果真讨厌他，还不会跟我谈，他就跟我谈，谈的都不是佛法。哦，我说哦，你这个实在是，哎，那就耐心的跟他讲说话，你没听完，我前后是这样讲的，他就是挑他要的，然后就咚就伸出一大片来。我们再快哈。如果是懒惰懈怠，当然就有违越，但非然违犯。无违犯者，就是跟我们前面讲外道事求短过短，这他本身他重点不是在法，他重点在是非。这时候为了防止他的损福，让他升起颠倒妄想，所以不讲。再或有重病，因为他没办法看守。但这个都是一个原则提供你的。像有时候外道来，能不能跟他讲？ 可以，可以，就看你的质量。找不到过啊，而且能说服他，是不是？你看那个虚生不是来道法吗？活世现讲来了就剃，我外道进来连观察都不会管，剃为什么？知道得度因缘现前，就让他混混呢、啊？奇怪，怎么没禅定也能证果？疑惑疑惑，火也没有点开来，你少来了，你在偷法，你道法，火也没说，火明明知道他来道法，但你就不揭开来。所以当初是不是很多外道？有啊，佛都度了，就看你的能耐。你要找我的过，借着找不到过，我就度你。或者我们会一直退缩，不是吗？但如果你发觉，其实你无能力转化它，而让它生过失，那我就拒绝了。是不是？有时候，所以我们所谓的法将，法将，我希望大家，法将不是躲在门里面的。他必须面对外道，乃是面对那些积极在破坏佛法的人，他也必须要站出来。他可能不一定现出家相，他可能现在家相，现种种相，捍卫佛法，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可不可以讲，就看你功夫。啊，他如果是事求其过，事求你的过，你就每次来就给他10000块，他就会爱上你的。因为最近景气不好，没那么多信，哪有那么来听几课，一个月就拿到了。你信不信？你如果那么大福德，他不但不会适用，他说师父你太慈悲。为什么慈悲？有钱拿，其他法没听到，是不是啊？所以他其就是所以有时候有一个比丘出去啊，外道者问难啊，他不知如何答。回头被世尊骂哑阳声，喝着，哑阳不会反应，什么都背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发觉他来事求过短，不谈。好、哦，但这当中如果看到他得度因缘，度，是不是？所以我在这里要再开这个原则出来啊、哦。会有重病，但重病要不要谈？重病临终助念不就谈吗？但问题是受不受用？你不要讲那爹啊，他已经脑筋不清楚，一讲增加负担的。像我们现在有的人神志比较不清，我们在经典里面讲，就是你对某些法做集中思维，远超过你的能耐，会坏你一根哦。超过你的思维能力啊，你就做那种超过你的思维的广大深刻的思维，会坏掉一根。会这样，你看，那重病的时候，我们依其堪受的因缘为他说法，可不可以？可以哦，助念啊。那为什么不然？因为他不堪人，你这样讲他没利益，这不说。哎，好，反正就是他来求的时候，我们会以他适当的，以不说为度，或以说为度，说当中以何者就不就近了不了意来度，是不是这样？所以会予以适当尊重。哎，其实也是观察缘起，或心狂乱啊，哎，这个狂乱这个就难了。碰到狂乱的时候，为什么难在无法沟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被烦恼集中、烦恼束缚的时候，你跟他建立不了法的关系，这个时候真的不得已，你只好暂时放下。啊，你碰到冤亲债主，他把你视为冤亲债主，他连听都不听，他就这样一直寻求你的过失，所有善法都很难度。这时候怎么办？暂放下。哎，像你看那个，不是有一个禅师嘛？他就我举那个例子，他就他很用功，持戒很清净。因为禅师很高高在上，他们不敢靠近啊。就有一位法师就你去问啊，哦，经过种种鼓励啊，他才去问禅师问法，一次就被骂回来了。 这个弱小脆弱的心灵就受到伤害了，然后再勉勉强再去问又被骂回来了，啊，这下伤害更大，再一次他保护款款要走了，要整理行李他要走了，那个法师就跟禅师讲，他其实很难得，好，到最后他就要走的时候，来跟禅师告假。禅师说：“那你到哪个地方去？”好，啊，去到那边，他问说：“你在刚前面那个禅师学到什么？”他说：“哎呀，老婆心切。”他这下就悟了。就回头回来跟那个禅师两个就在骂来骂去了，为什么？开悟了。因为前面这个禅师他是很有智慧，他用很直接了当的方法，结果你看这个用功的什么用功都行，就是那一份面子自卑，这种面子问题啊，让他放不下，结果走到那换个禅师跟他呵斥一下，说他原来禅师老婆心切，他就回来了，他当下就有所悟入了。你说谁度啊？两个一起度，是吧？我们叫宝积经，不是吗？那个一群五百位，到最后谁度？是化比丘，不是世尊。但这个化比丘其实就是世尊变现出来了。那世尊跟用世尊身他们不愿意听，用话比丘那个他们就愿意听，这样。所以心狂乱要是没办法沟通就很难，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人家助念啊，跟人家说啊，就是说有的人他心很乱，但我发觉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应答当中有他的理性在，有机会。最怕的是你跟他讲完全转化成他自己的，这个时候不要跟他讲甚深法，也不要轻易修禅定。所以他们心理学界经常用禅修来做那个心灵辅导啊，要看状况。心狂乱者不能随便用细的法，因为他会增加妄想。所以有的人心很躁动的啊，其实有时候要用具体有力的。所以有的人他说，哦，他烦恼啊，他要不要诵经呢？我说你去打麻将了，诵经，啊，师父，你叫我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很乱，他孤单，他诵经只是形象，他一直酝酿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用他不是很受用的所谓的佛法是抽不出来的。你要用他心生能意乐的，这个才能在那种很阴暗的角落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以后，等拉出来不要一下子，等他拉的比较不要一下子，人落入自己孤单的时候，咚又跑回去了，就那个橡皮筋，嘣又回去了。所以你必须要拉，让他安住在另外一边的时候，这边再来调。那当然我们出家人不能去打麻将，不然的以后金刚是经常你四个人一桌掐掐掐掐，哇，这下太好了。那以后我们的法会就改为麻将大赛，哇，这一定很多人啊，这世界新闻会报道，哇，最近会场开放，哎，年终法会是麻将大赛，哇，当然不是这样，不然他就是为什么要他抽出来，因为你要知道重点是用什么样的法让他的心能生出而抽离那个情境，其实就是如何让他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但我只是举例哦，不要经常跟人家讲那就是当法师传出来的麻将法，没有，没教这一招，哎，所以你看他再过来乃是用方便调比伏比出不善处安利善处，这是一个，就是我必须方便让他出不善处，安利善处。这时候不说，所以有人一直求，不说就是不说。所以在藏传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一直求他不要，不给就不给。等到他内心调伏下来，懂得老实，用老实心修行的时候，这时候才传法给他。 因为之前给你的是傲慢，这里面极多染污，给你都变成波里面有毒，倒下法乳还是毒。但啊，有些人能不能折不行哦，有些人你跟他这样调笔胡笔，就跟你结冤亲债主的关系哦。所以你能调笔胡笔要看根性哦，你要随便调调它就断了。所以现在变成当医生的很难啊，当师傅的也难。下手到哪里，掉，哎呀，错了。啊，怎么他都没改变？因为你下得太软了，太硬怕断，太软没作用。那我们又没神通，所以每次是不是每次要骂人先把杯？活菩萨告诉我，我待会能不能骂他？我这活菩萨到最后他也去忏悔，怎么都碰到你这种弟子？快疯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